每个人的故事都是一束光。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你好，我是迪克贾克伯。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跟大家呢聊一聊关于到印度这个国家哦。那说到印度的话呢，我相信很多的朋友第一印象呢，可能都是从社交媒体了解，因为大部分大家可能都很少人有亲自去体验过印度的一些当地的风情还是怎么样，所以我们只能够从网络的世界或者是从网络的视角当中呢，看到很多关于到印度的一些。的这个面貌哦，但是我相信大部分的朋友呢，其实对于印度有很多的不理解啦，或者是有很多的一些刻板的这个印象。所以在节目当中呢，今天非常开心，我们就邀请来自台湾的黄伟文老师上节目来呢，跟大家聊一聊关于到印度呢，他所理解或者是他所看到的这个世界。我们欢迎伟文老师。
大家好，我是来自台湾的伟文，杰克好。
那这时候我们想要问看一下黄伟文老师哦，因为其实你从2003年的时候你就已经开始去到印度了嘛。
对。
所以第一次去印度是怎么样的一个体验呢？
第一次去印度之前，就是首先就二十几年前，我听过泰姬玛哈林，然后知道是七大世界奇景。但那个时候还搞不太清楚印度跟印尼
啊，
对吗？
因为名字有点相似，差了一个字。
那个时候网络也没有像现在这样子嘛。但那个时候我就已经开始看印度电影，可是在台湾不像你们这边就是电视上有哦，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可能是要遇到影展啊，或者是有的时候是像去香港，香港很多印度人，然后我会去买 DVD 印度片，对，所以我就对宝莱坞的那个世界很有兴趣。后来是2023年，就是因为我们台湾那个时候有 SARS， 对，然后大概半年，后来暑假的时候要旅游业要复苏嘛，对，然后那个印度团呢7天特价，当时才15,000台币左右，
这就吸引到你了，就觉得说
啊，
好像可以去玩一玩，
然后就可以去泰姬玛哈林啊，可以去买印度漂亮的衣服啊，所以那个时候就开始去，然后一去就成主顾。
是，而且呢，就是前前后后已经去了大概有13次这么多，是吗？
十几次。
所以那十几次的过程当中，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之下，让你一直觉得说，哎，我好像有那种很浓烈一直要重返印度的这个想法呢？
首先，因为就如同你刚开头说的嘛，其实很少华人会去印度玩，
是
对，然后。也因为这样，所以当你去到印度的时候你很特别。我觉得可能华人比较害羞吧，所以人家一直看你，我们会不会很紧张，很像觉得他要对我们怎么样。可是纯粹就是印度人很喜欢看热闹，很喜欢围观，所以因为我们很少见，他们就是在围观我们，他们其实大部分没有存什么心思，就是好奇。那可能我是被别人围观我不会很紧张的那种
你是可能属于比较外向的一个人。
对啊，然后他们又印度人有个优点，他会不吝称赞，因为华人不太会一直称赞别人，对吧？对，印度人会很不吝啬的一直称赞你，然后你就忽然觉得，哎，我在台湾是平平凡凡的一个女生，到印度忽然变得很特别。其实是因为这样子的原因。
每个人的故事都是一束光。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
那当然，其实我们刚才前期也有提到了，就是有很多还没去过印度的人，他们其实有很多的一些迷思，或者是有很多的一些想法。那么你觉得说外界对于印度最大的误解是什么呢？
可能就是说治安不好啊，对女生不好啊，然后很脏啊，拉肚子啊，大概这些嘛。
是，所以实际上真的是如大家所想的那样吗？
实际上就是说，我刚说嘛，我们很少见，对吗？所以其实我们在路上是很显眼。你说正常啊，我们白天去观光客看景点那些，其实我觉得很安全，因为坏人要做坏事的时候，他要
暗中来，
然后他不要被发现嘛，他要一次可以得手嘛，得完手又不要惹麻烦嘛，我们绝对不会是好目标啊，因为我们很显眼，
是
大家会一直注意我们，对，所以其实然后我们是外国人，所以其实我觉得你担心说好像你一去到印度就有坏人会围上来对你怎样，我觉得这个就不用去想成这样子。
嗯，因为这个我确实我在身边也是有一位朋友，之前也是曾经去过印度，然后他也是跟我们就是说了同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其实并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可能治安不好啦，或者是有很多的一些社会性的这个新闻，只是讲说可能你真的还没踏到去那片土地上面呢，你就可能对他有很深的一个可能误解或者是一个有色的这个眼镜的话，确实对他们来说是比较不是那么公平的。那么至于除了这个治安环境的这个部分，那其实他们的食物方面都还 OK 吗？就是有没有像我们之前在网络上面所看到的，就是可能卫生条件的问题等等？
网络上看到那些是有一些历史因素，然后一些政治背景的相关的，它不是这么纯粹的就是一般人然后 share 一些影片这样子。对，然后网络上那些我相信我们台湾马来西亚华人会滑到的是差不多的
内容，
就是你可以不吃但是要请你朋友吃，然后说什么恒河的圣水的煮的什么的，对吗？对，那实际上是这样，就是我觉得像台湾或是马来西亚都一样，我们其实住哪个地区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就是你住在什么区什么城市其实是一样的，可能当然有一些比较贵的，有一些便宜的啦，可是你说安全性啊便利性我觉得差不多差不多，
反正就是
就基础建设啊什么是差不多的。对，但是呢在全世界很多地方，好比说美国，你也知道说华人不会要去住黑人的区域，白人的区域我们华人也很难住得进去，是有分区的。那在印度其实也是，就是网络上拍的那些啊比较脏很穷的那个很多就是
贫民窟，
就是那一区或者是观光客，因为你知道世界遗产什么都是在古老的地区嘛，那越古老的地区是不是越龙蛇混杂，对，然后新的开发区域是不是品质比较稳定，对，那一般的观光客一定是去看老建筑什么是特色嘛，所以你就会遇到那些人嘛，那一般中产阶级上班族他就在他的生活圈，他也不会没事跑到那里去，所以说其实印度本身的人他也不会无缘无故去那些地方，除非他本来就是那样层级的人，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去对区域，然后你的食物就会很正常，可是因为拍影片的人他拍正常的是不会有流量啊，
是他可能需要一些流量的密码，
所以就要猎奇嘛，
对，所以大家才会可能看到就是网络上面的这一方面的这个内容哦。所以就是我觉得总结刚刚伟文老师所讲的啦，就是我觉得他都是大家生活的地方，只是讲说看你生活在什么样的一个区域，或者是看你像特别印度本身他们还有阶级的这个问题，所以就是如果你是什么样的一个这个阶级的话，你肯定是属于在某一些比较特定的这个区域，所以你所看到的这个面貌呢，肯定会截然不同的。
每个人的故事都是一束光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
那么，其实，在你12次的这个造访的这个过程当中，想要问看一下你哦，就是有没有让你印象最深刻或者是最难忘的一次经历？
其实每次都有很多特别的事情，因为每次人家问我说你一直去印度，到底什么原因你会很想去？我觉得是人跟人之间的互动，因为有很多超出我们意外的，有的时候你觉得他要骗你，但其实最后他就是真心要帮你，对，然后其实有很多也不是什么大事情，但是我觉得很多小事啊，比如说坐那个夜卧火车啊，那因为我们不懂嘛，然后那个其实印度的火车都会附很干净的床单枕头套，你这在一包一包都洗好的烫好，然后你自己要铺床，可是因为我们是观光客不懂，那旁边的印度人其实就会帮我们用，然后他甚至会让出他自己的床位，然后只是为了要让我们外国人睡得更舒服，然后印度的火车是很奇妙，就是他并不会告诉你下一站
要去哪里，
他不会广播，所以你要看时间，你大概几点会到，你要提早起床，对，那可是印度火车会误点，所以其实你搞不太清楚你要提早多少，
会不会有下错站的情况，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要去问旁边的印度人，然后印度人他是这样，他很喜欢围观嘛，然后印度人很热心，也很爱多管闲事，所以你看哦，像我们这样只要寻求他们帮助，他们都会很乐意帮助你，所以可能就会特别起床然后告诉你说你已经到了之类的，所以我觉得都是很温暖的一些小事情啦， 对啊，所以我觉得每次去印度都这种人际之间的互动是最让人想要一直回去，然后你会感觉自己是个特别的存在，你会有就是你的自信心会增加。
是，我觉得是来自于他们的这个人情味啦，人情味确实真的会让大家呢，就是有一种觉得哇很亲切的一个感觉，然后你就会一直不断的就是想说我要再次的造访，或者是我要再次的去到那个地方。那你当然也有曾经提到过说，其实印度会迫使人们可能重新的去思考关于到文明或者是现代化，甚至是干净跟生活方式等等的这个问题哦。能不能够来跟大家具体的分享一下你的这个经历，就是让你可能透过这一些一次一次的这个造访当中呢，让你开始怀疑说，可能我们原本觉得说已经习以为常的一些价值观的问题呢？
因为印度有很多住在路上的人，对，然后不一定是贫民窟，因为贫民窟是一个大城市，然后大量的人到那边没有房子住，所以聚集在搭帐篷，然后就变贫民窟嘛。但是在一些城市，它其实路上有住在路上的人，然后你就观察他们，我会觉得他们很可怜，对吗？然后住在路上，可是哦，我观察他们时间到的时候，他们会生火，就是那个袅袅炊烟升起，然后呢，姐妹之间会互相，他们自己会去不知道哪里提一桶水，他们会互相帮对方洗头发。然后这样熟就在路边，然后可能一些衣服他们就晾在那个路边的栏杆上，然后有的时候我早上在外面等车，我就看见他们生火煮饭，然后等我比如说下午回来，我就看见他们已经洗好衣服挂在那边了。对，所以我就开始想，但我住的那个旅馆呢是外表很漂亮，但里面很脏，对，然后我那时候就想，到底我们觉得住旅馆是干净，好像比较文明，
是，
那实际上难道住路边的人会比我们脏吗？
也不一定，其实
对啊，所以你看，这个就是我就在那边几天，我就观察他们的作息嘛。那我们总觉得他们很可怜，我们都是上对下这样子去看他们，可实际上他们没有觉得他们很可怜啊。
是，
对，他的生活，他的世界就是这样，然后他井然有序的按照他拥有的世界这样过活。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有冲击到我们的价值观，我们都会觉得我这样是对你好，我这样是好的，你要接受我的价值观，对。可是其实印度他这么多人的国家，他有他自己的一套价值观跟体系，所以我们永远都用华人的这个角度去看他们，我们就觉得他落后啊什么什么，其实我觉得这样是不太公平。
是，而且呢，这个也是有颠覆了，就是大家对于印度的一些的这个认知。而且你刚刚提到的那一些可能就是洗头发啦，那些的画面，确实还蛮有宝莱坞。我们在看一些宝莱坞电影里面一些可能会常有的一些镜头，可是这个可能真的就是他们生活当中的一些缩影哦。
每个人的故事都是一束光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
说到印度的话呢，其实我们都知道嘛，当然印度它的整个贫富差距是非常大的，所以。加上他们自己本身也是拥有全球非常顶尖的这个科技人才，以及这个所谓的富豪阶层，当然也有大量的一些人口呢是生活在像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个贫困当中的。所以当这些极端的这个对比同时出现的时候，其实你自己本身会怎么样的去看待关于到幸福成功的这件事情呢？
就是看你对幸福成功的定义嘛。我们这边可能说你要足够的存款啊，或者是你要时间到了要结婚生小孩嘛，
是，
然后还要生儿子之类的。
对对对。
对，那我觉得印度有一个特色哦，就是它原创了非常多的宗教，那你看它的哲学一定是非常哲学底蕴非常的丰厚，对，所以它的逻辑然后思维的秩序跟那个丰富度，我觉得是我们这个系统里面很难以去想象的，所以我们很难去想象他到底对成功或是他追求的东西是什么。所以如果你老是用华人的标准去看他到底有没有成功，我觉得他的标准会是跟我们不一样。对，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印度他不介意给你看到不好的一面，他很穷什么都给你拍，然后你po上网，他没有去 告过这些人吧。
是是是，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都会有看到很多这一类的这个视频在网络上。
对，但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做到这样。就以我们来说，我们都不喜欢坏的一面给人家看到嘛。
啊、我们华人习惯性的就是我们只报喜不报忧。
对啊，就光这一点，我们就跟印度非常的不一样。对，所以这是他们的优点，也就是说他并不会觉得说我坏的一面给你看到，我就是一个不成功的国家，对吗？ 他并不会这样去想，所以这个就是整个颠覆了我们的价值观嘛。
嗯，
对，所以印度就是一个很难定义的一个世界，它有它的逻辑体系。 对，所以我们如果不跳脱我们华人思考的框架，你永远都会觉得印度很奇怪，然后印度很难沟通。
嗯
嗯，因为我们脑袋里装的东西就是不一样。
每个人的故事都是一束光。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
那确实，刚刚你有提到沟通这两个字哦。那其实因为你刚刚说前前后后，就是可能有时候你自己不确定的一些东西，你都会寻求当地人帮忙嘛。那其实，在沟通的这个部分会难吗？就基本上你们都会用什么样的这个语言去跟他们进行沟通呢？
嗯，印度人我觉得好处是他本身自己社会差异性很大，他东南西北人种族，然后人口、宗教、语言什么都不一样，所以他很习惯他们本国就很多不一样。
嗯
嗯，然后他并不会觉得你用一个陌生的语言，就是比如说我的母语不是英文，然后我觉得我英文不好，然后我结结巴巴跟他讲，他并不会笑你啊。
嗯，
对，然后他们就是会觉得这很正常。
嗯
嗯，所以我觉得反倒是华人很喜欢笑印度人的英文，
嗯，
说印度腔很难懂什么的，对不对？
是，
反而是我们会去笑他们英文不好。对，但是他们，我从来没有听过任何一个印度人去说你不要再讲了，因为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我觉得没有，所以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都可以沟通到，或者是甚至可以得到他们的这个帮助。
我觉得你只要敢讲，
嗯，
然后你跟他对话一来一往，
然后他可以知道你的意思，
不管是辩论，或者是你跟他争执，比如说杀价，或是他该给你的没给你，你只要愿意讲，他就会愿意回你。讲到一个点之后，他接受了你的东西，他就会好，刚才的事都没发生过。
嗯，
但其实最开始他是骗你的，但被你抓到把柄了，你跟他讲回来怎么样，他就发现你发现了。然后印度人的好处是他不会恼羞成怒，他会立刻就发现你发现，他会笑出来，然后就说好，那我们就怎么样怎么样。
嗯，
你就想哎，刚才，然后我还在很生气，然后好像变得我很小气，
然后自己又心虚了。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印度人，你只要愿意跟他讲，会有一个结果。
嗯，反正就是不要害羞于沟通啦。我觉得只要敢开口的话呢，就像韦文老师讲的，就是一定呢，就是有一个比较好的这个结果的。
每个人的故事都是一束光。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
那但后来其实我也知道说，你有特地就是用这个印度呢，就是作为你的这个博士的这个论文嘛。
嗯。
那其实从旅游到成为一个研究者，那这两者的这个身份，你觉得说最大的差异是什么呢？
旅游就是你喜欢看异国文化、世界遗产啊，然后，嗯，就好像我说，你就非得到世界遗产那些老城区去看嘛。
是。
那做研究的话，你就可以跳过那些地方啦。
嗯。
你才可以真正的进入到他们的，比如说这一群人的生活区，对，有他的生活舒适圈，你可以进入到一般人的生活舒适圈。
嗯，
对，所以完全是跟观光客是不一样的。
嗯，而且他们会愿意跟你分享这些东西吗？
印度人很乐于分享的一群人。对，而且我研究的是印度的华人
啊。
对，就是早期从广东梅县客家那边移民过去的。对，是印度的华人。
嗯，
对，然后嗯，所以一定是老乡亲戚啊，因为我也是客家人啊。
是。
对啊，所以就可以进入到他们的那个区域里面，然后听他们说他们的家族故事。其实你会觉得是一样，好像我在台湾遇到的客家阿姨，或是在这边遇到很多
客家人，
马来西亚客家人，其实很像，就几乎是一样嘛，只是一个地点在印度，一个在台湾，一个在马来西亚。
嗯，
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是，只是大家可能为了讨生活，然后就是可能就是去到了一些城市生活吧。
然后你就观察 他们客家人然后印度化印度在地化是怎么样、好，马来西亚客家人在地化比如说食物啊什么有一些变化对、一样就是其实很像啊对、
所以他们还是有保留在说中文这件事情吗还是、
老一辈的会中文也会客家话然后中年以下的不一定会中文但一定会客家话然后跟印度文、
方言还是有掌握的比较好一些些
比台湾的年轻人客家话好
我觉得现在马来西亚其实也是有很多的年轻人已经慢慢的就是已经不太说方言这件事情了导致
真的吗
对对对导致变成有很多的新一代的年轻人的方言能力可能掌握的都不是、那么的好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大家可能近年来、需要去反思或者是我们需要去提倡大家多说方言的这件事情、那当然这一次呢其实你也出版了这个印度模样的这一本书嘛、那其实我知道说他这本书其实也并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去为了去美化这个印度、也不是说要去批判印度但是如果你只能够用一句话来形容你的这本书的话你会怎么样的去形容它呢或者是你希望读者可以读到些什么
当然不能期待说看印度这本书然后就要喜欢印度首先讨厌印度的人应该不会拿起来看对吗
是
我希望
大家可能看到那个字就
会我希望、能够给其实对印度有兴趣或好奇的人他才会拿起这本书他看完之后可以克服掉你在网络上看到一些偏见然后不要让那些偏见阻止你出发去印度我其实想做到的是这样或者是你不管随便翻翻或什么你看完再决定要不要讨厌他
我觉得大家就是要先给他一个机会了。
对，
最起码接触了之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自己到底能不能够接受这件事情。
对，
不过呢，今天整体聊下来呢，确实哦，只能说真的有很多的东西是你没有去到，你没有亲身经历过呢，你完全就是你不知道说其实它的真实面貌是怎么样的。所以说，希望说透过今天维文老师的这个分享呢，大家可以对于这个印度呢，可能有更新一层的这个认识，然后或许在未来在规划这个旅程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印度可能也是你考虑呢要去旅行的其中一个国家之一哦。那我们今天就非常谢谢维文老师呢在这里跟大家分享这么多，谢谢你，
谢谢。